来请听为台湾文学朗读。
在文学的海洋里，一波波浪潮不断涌起消退，但总有一些值得世代珍藏的作品，宛如粒粒珍珠，散发着温暖润泽的光芒。让我们一起聆听文学的浪涛声，为台湾文学朗读。
欢迎大家收听为台湾文学朗读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中华文化总会教育广播电台以及联合文学共同制播。好，大家好，我是红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散文家钟怡文。
大家好，我是钟怡文。
其实他除了是一位散文作家，其实他也是一位学者，就是他也写了相当多的马华文学的研究跟讨论。但是我看到你的著作中间，其实他有一本莫言的研究专辑，所以他对于这个中国当代文学其实是有非常丰厚的研究。这个也许待会可以谈一谈，谈谈你怎么样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让你自己关心的兴趣跟你文学的养成。
莫言是我的硕士论文，但是他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好多人跟我说，哇，你好有眼光哦，那么早就锁定了莫言。我说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料到他会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个时候我是因为太喜欢中国大陆的小说了，而且最早的时候，原来我的研究并不是要做大陆小说，我原来的兴趣在中国的思想，在佛学，所以后来转了一个大弯去做现当代文学，又在锁定了大陆的小说，其实是一个意外。那反正我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原来都不会按照我要的方向走，它都会有一个岔路跑出来。那就做了莫言，莫言做完了之后呢，我原来博士论文是要做大陆的先锋小说，
是
计划也都做好了，结果后来去做了亚洲华文散文的中国图像，这么一个非常政治不正确的题目这样。所以原来那，但是第二个那个研究方向大家比较可以理解是为什么，因为可能跟我原来的成长背景有关。那第一个就比较意外一点点，那也可以说可能那个时候很单纯啊，就觉得我想做一个我喜欢的题目，也没有想太多，反正做完了之后呢，也就觉得了了一件事，也没有再多想，那就觉得应该既然都做了中国的其中一位小说家，那就接着再做吧。可是到了要做博士的时候，突然因为前两年我去了原子教书，我那时候去教书之后，我比较会明确知道说我到底未来想要做什么，我可能不会回去了，那我就想做一个可能让我觉得对我的过去或者我成长的那一个背景比较有点关联的题目，所以我就做了那样一个。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想出去玩，因为我做的是亚洲华文散文，我一定要跑好多地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就埋下了我几乎每年都要跑出去好几次，纯粹是玩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就我发现我自己做事情，我原来是很不适合做研究也不适合写作的一个人，因为我定性很不够，我可以一天到晚在外面晃荡很多个小时，可是要我坐下来坐一个小时都不动，譬如今天录音对我来讲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修身养性嘛，就修行差不多就是那样的一个工作。反正我都说我的生命有很多事情是意外完成的，所以这两件事情也算是，写作也是。因为我这最近我不晓得为什么最近好像是年纪到了还是怎么，很多人叫我写怀旧的文章，我就常常就回想我当初怎么，结果我的答案都是那个都不是原来我的 安排、嗯、也不是我希望他变成这个样子的，比如说结婚这件事情、嗯、怎么会在25岁就结了那个婚呢？真是莫名其妙。
没错、完全同意。
对呀、真是的。那我现在在想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完成的，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最糟糕的事情，我完全忘记我怎么结的婚。我不记得了，我有一些东西是完全失忆的、嗯、比如说我怎么离家，还有我怎么结的这个婚，那个过程、哦、我怎么出门的，
被自己洗掉了，对不对？
对，他就在我脑中自动消失了。
嗯，
我问我妹妹，我妹妹还跟我说从头到尾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反正就这样，所以做研究写书也罢，或者是做研究也罢，应该都是反正生命给我什么样的功课，我就按着他给我的指示做吧，大概就这样。你们叫我今天来录音我就来了。
其实如果有在追随钟怡文的散文哈，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很喜欢玩。
我真的很爱玩。
因为你到哪里都会留下足迹，都会留下文字。
我在家里也玩得昏天暗地。譬如说我有很爱玩的地方是那个做饭。但做饭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出现在、嗯、几乎不出现在我的笔下、
啊、好像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人家都觉得我还是以前那个在第二本的时候那个钟怡文是完全不进厨房的、嗯、像那时候我觉得进厨房是还是件很没出息的事情，就觉得我妈就是一辈子就这样耗掉的。所以但是到后来我发现进厨房才是最有出息的事情，而且很好玩。
他、欸、我觉得你下一本就可以写逃离厨房的女人。
哎、欸、你真的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内容要写什么呢？
就写你当初怎么逃离厨房，然后来怎么又回归到厨房啊，这是一个最棒的故事，不是吗？
说的也是，其实我也努力在想这件事情，可是我一直在犹豫。太多人在写吃的东西了，完全不缺我这一本，应该也不需要我这一本吧。我觉得那个重叠会太高、嗯、陈大伟是觉得我很会做菜，有时候他忍不住要把它拍起来。我就跟他说不如你写，他真的到处去胡乱刷一口好菜、欸、很多人以为他会做菜，因为都知道是我告诉他的。我每次做完他就问我说这怎么做的、啊、我就有提防之心，我说你知道了之后待会儿又在别人面前，他告诉别人你可以买，对，他都完全说了一口好菜，他完全不会做菜。
我就说应该请他写你嘛。
我怕他会把我写死。我领教过了，家有女巫一直把我写得好惨、嗯、人家都以为我是那个样子。在家里、
啊、真的
太
不
好了。以前是了，但是不是一直都那样好吗、欸、就在空中飞来飞去也不大好吧、嗯、
可不可以还是先谈一下，就是你几岁离开马来西亚，然后你的、嗯、到台湾来的这段过程是怎么样？因为这跟你的文学历程也有直接的关系嘛。
好，我离家的时候来念大一，那个时候原来不是要来台湾了。在野半岛的时候我稍微回顾了一下那个过程，其实是不太愉快的状况底下离家。因为我是老大，五个妹妹一个弟弟，那我们家是客家人，我爸是单传，而且我那时候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国小的教职，一个临时教师。对华人来讲，那当一个就是在政府学校里面当小学老师是个铁饭碗啊、是非常，而且退休也非常优渥。那我家里没有人赞成我来台湾，我当时是一心一意要离家，我不是要来台湾，我是要逃家。真的，我觉得我生命里面就是有很多你说的逃走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我就想先逃走一下吧。结果就意外的，反正就来了台湾。因为英国，我到现在都觉得我未了这个心愿。我第一志愿是到英国去读书、
嗯、
那没有去成英国就来了台湾。英国实在太贵了，那个时候我资讯非常封闭，我不晓得要去申请奖学金、嗯、因为以我的成绩应该是可以申请得到，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住在游中园里面，那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地方，我周遭没有长辈，我们家没有长辈读大学的、
嗯
啊、所以我完全对那个外面的世界没办法想象，邻居也没有、嗯、因为我们的邻居都是那个做工的、
嗯、
所以我 我当时就想，好吧，那台湾师范大学那时候有公费，对，他也每个月有2000多块的公费，我就想好，那我就来。我其实成绩还在，我的成绩是在我们那一组全马来西亚排第8名、
嗯，
我填任何一个系都可以上。
嗯、
那我原来到英国想去念的是英美文学的那一块，我原来有考虑过要不要填外文系或英文系，后来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来台湾念外文系这样对吗？我来
去英国念，
对吧？我就觉得我应该来台湾是要念中文系嘛，嗯、所以我就填了师大、嗯，那一定是师大，因为他有奖那个公费，所以我就来了师大的。那来了师大才发现，这个中文系、国文系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那时候师大还有5进。
啊、
还有5进，我们5进还没有开放。我大二的时候，国文系2年级吧的时候，他才开放5进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奇怪，我怎么来到一个这么闭塞的地方啊？那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很多课可能也不是我的兴趣，尤其是教育的学分，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当时有点适应不了。我很多时候是在台大上课，台大外文系，
反正很近的，
对，很近。台大外文中文系也有，历史系、哲学系，我都当过学生。我甚至到了硕士班的时候，我还在台大外文系上课。那吴浅成老师的课，我上过他好几门课。那师大我也在英文系上课，上好几门课的、所以我常常就是翘了，我的老师听到会打我，这是教育电台。我常常翘了在师大的课去上其他我想上的课。那因为当时师大中现代文学课很少，
对，
那但是我那时候兴趣在思想，我觉得思想也蛮好的。那个现代文学纯粹是我的，我觉得那是额外的兴趣，所以我就反正就是外文系哲学系也上了好些，包括禅宗的课，上的乱七八糟。所以我来台湾的那个过程，就原来也不是我想的那样，来了之后念的也不是原来我要念的，念了之后呢，发现它不是我要的那个样子，就想办法去找出路，反正就转了好几圈。我常常想，如果我去了英国这样好吗？也没有什么不好啦，但是来了台湾在这边这样也其实也蛮好的，我还是可以到处走，只要不要把我囚禁在一个地方就好了。我是那个我很不喜欢别人管我，就那个自由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会结婚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奇怪了。
在10分钟之前你已经讲了2次。其实我会觉得好奇，就是很多人他会从事文学，因为他有一个文学上面的渊源，或者他倾慕的作家啦，或者什么样的文类。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是蛮杂学的，就是你什么东西都在吸收，那然后从而从中间锻炼出你自己的文体啊。那可不可以谈谈你的写作是怎么样开始走上一条不归路的？
这确实是一条不归路，而且好像没有尽头。我其实最早写诗啊，张默先后来早期他有一本手抄什么，
对
他有抄了我早期的一首诗。那早期还常常参加诗的比赛，得过一些奖，所以那时候我跟陈大伟是死对头，就是看谁在同一个比赛里面胜出。他常常可是我常常比较幸运，我觉得我都在他前面，他就老到不服气，觉得你怎么可能嘛，你就是我怎么就是在佳作你会在前面那前3名里面。后来诗写到大四觉得无以为继，我那时候其实也蛮彷徨，因为大四第5年就要实习了。那同时写散文，在这散文不是原来不是我主攻的一个文类，后来就写了散文。那后来是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没有再写了，因为你总觉得眼高手低，就觉得啊，那些人诗写那么好，红诗写那么好，我去写，然后就觉得哦，这什么？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忍受自己是把诗写成那样。再后来就更糟糕了。后来有朋友跟我讲说，我看你不要再倒回去写诗吧，你散文写成 成这样，你再写诗那样，这样万一跟你散文不成那个，这样好吗？我就更加觉得，嗯，就写了默默自己收起来，自己看就这样。
哦，所以其实还在偷偷写就对了，
就写零零星星的啦。但是我一直保持着读诗的习惯，而且读了还不少。可能他一直对我来说是我最早期的一个初衷的。我其实最早最早应该大学时代读了很多中国大陆小说之外，还读了很多日本的小说，但是我很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是会反复的去读一些日本文学，川端康成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还有吉本巴娜娜。
那是90年代初，
90年代初的
那时候，就是台湾会接触到大陆的前锋小说，是因为西西啊，他们郑书生、
边红高粱的那些，
对对对，他们的引介。然后那时候真的的确是一个
很热、
很令人震惊的。
我们读了那个，觉得啊，天哪，好可怕！小说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样对，又接地气、但是又非常有想象力，
有爆发力，很强，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悍。所以那时候读了，你就看到了。我那时候常想，如果我在还在马来西亚、这些东西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个时候马来西亚的作家那时候眼界还没到那么远、当然现在是很方便的了。
对，
那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差不多2000，应该是我博士论文写完之后、我是在要不是博士论文，应该是说我在升等教授论文写完，教授论文写完之后，之前我一直在做马华研究，大概有5-6年的时间、我是因为写一边写野半岛一边想，哇，这个土地我怎么对它那么陌生、你可以想象，我们如果高中就离家，你原来对那个家其实是、那个国跟家可能不是太理解的，如果没有从头去看它、所以我那时候从头去看的时候发现，天哪，这怎么那样。结果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发现我祖父他跟马共关系非马来西亚共产党关系非常密切，我就觉得有个秘密，很大的秘密在那里、所以我回去做了好几年的马华研究，一直做到现在、才发现原来我对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陌生。也因为写野半岛，所以野半岛写的时候是38岁，就是我离开马来西亚19年、我觉得我不大可能再回去，所以我一定要把那个地方稍微就是把它重整一下、就稍微同时做写作跟研究这两件事情。可是写完教授生等论文之后， 我就发现就又更大的好玩的事情来了。我那时候去上法文课，在师大的那个法语中心，就上到现在我每个礼拜六都要去上法文课，就变成就走上一条不归路，玩越玩越大，实在是那法文是无止境的，你先进了一个基本的之后、你会进入他们的文学跟文化就更多了。我每天都要有半小时在听那个他们看那个法文的节目，或者看他电影，或者是一些反正是那个阅读跟听的那个过程、又差了一条更大的路。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在我身边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并不知道、我只是耳朵对法语非常的，他帮我开了一条看另外一个文化的路，那是一条可能是我在想啊，如果有机会我常去，我每年10年来我好像寒假几乎都会飞巴黎一次、就会想去某一些点找一个房子是我买得起的、有一天我可以住在那里的、
我也不知道，你是说巴黎还是外省？
外都有，因为巴黎、巴黎其实没那么好住了、外
对
中南法还蛮好的，
对，那边房子应该还算便宜，跟台湾
比起来。我去看过了，真的，我绝对买得起。但就是要在那种环境底下生活，还要想一想，有太多事情要处理了。
应该是退休之后吧。
我总觉得等退休之后都太遥远了。如果可以的话，先每个寒暑假先住一住再说吧。所以就这么的一路从玩，就是边玩边过日子。然后边认真的生活，反正努力的给他玩就对了、那就回到再往下讲，就讲到我现在做的最不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系主任。我也努力给他玩一下，但是好像很难玩得起来。我现在还有玩心啊，等到开学之后9月中就没了。
那你自己在教学研究其实花了很多的心力，但是你的散文的产出其实是非常稳定的，非常持续性的，所以它是一个有计划性的写作吗？还是怎么样？还是它其实都是随性？
野半岛跟这本书算是姐妹书嘛，就是前一本跟后一本，一个处理离家就是前离家的岁月跟在台湾的岁月各半，这个是在中立找到自己的家的那个感觉，比较算是有计划。这本离上一本阳光如此明媚足足差了六年，那中间因为心情的变化，然后再加上我妈妈突然间过世，所以因为有一个意外的生命的撞击，就会想很多事情，就所以它算是比较有计划的完成的一本书。那中间的好多本，几乎我觉得前面那五野半岛之外的其他几本呢，都是有点好像就在那种情感很丰沛的状态底下不得不写的。那现在是努力克制自己，要写一个自己想要完成的东西，不要再去砍随便砍书了，出那么多书实在是不太环保的，开车也不环保，我在做这种谋杀地球的事情，要多多念经才行。那所以写作，可是写论文这件事情倒比较有计划一点，我觉得，但是两件事情一起做一定会耗掉时间，所以就看哪一个会先完成，也就是不能够不写作的时候可以写论文，不写论文的时候去写作，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在写作的状态里面嘛，对。不过是真的非常耗神，我发现这样的两件事情一起做起来，已经生命大半的精力都已经给他投进去的，
那还有力气玩吗？
玩是一定要的，不玩会死。
那你刚说你有想要完成的东西，那你们谈就在《麻雀树》这本书里头，你设定想要完成的是什么？
这中间最大的，我其实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好些时间，我一直抓不到那个主轴。我知道我要写一个落地生根的这种感觉，可是一直到我妈妈动手术意外出了状况，我知道他一定会走这件事情之后，我才开始在想说我应该要写一本就是家已经在这边的要这样的一本书。那因为树是扎根的嘛，它必须要扎在土地上面。麻雀树其实是我家的一棵吉野樱，它长到三层楼那么高，非常养了16年，每年它4月开花吧，接近4月开花，它会比八重樱晚一点。那开的花是粉红色的，那一年的那个花开得特别漂亮。结完了之后呢，它长叶子，对面的那些小叶懒人刚好修树修掉了，麻雀就全部跑来我家睡觉。你们这边看不到那个麻雀一颗一颗这样停在树上，就把头埋在自己的翅膀里面睡觉，因为它太暗了，晚上才来睡，那个照片放不进来。这样一本书，我其实在想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喜欢久待家里的人，很喜欢离家出走的人，可是我后来才知道说我喜欢离家出走是因为有一个家，那就是我的本嘛，它永远在等着你回来。那如果你都没有那个家，你到处流浪的话，其实也你也那个流浪会变得可能会心态上啊，你会觉得很辛苦。其实旅行，你说真的，你如果太常出门，我真的有时候出门出到我觉得像今天我已经出去5次还是6次了，到现在我看到那个飞机起落，想说啊，又要离家。其实太常离家是很疲惫的，因为那个行旅的过程，无论是心灵的或者即使体力不累，我是上飞机就会睡觉的人，我是在家可能会睡不好，只要旅行上了飞机换了一张床旅馆的床，我就很好睡的人，而且睡得不省人事那种人。但即便是这样，在心灵上还是会觉得常常这样飞来飞去蛮疲倦的。那但是因为有个家，它可以允许你离开，然后有个属于你自己的床等着你回来，有一只猫永远会等着你回来的时候会大喊大叫埋怨你为什么离家那么久，所以你觉得这样旅行离家才会有意思。所以我开始去想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可能还有一个国家， 国跟家究竟是怎么一个回事。我觉得很多男性作家他们会处理国家这种很大的议题，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家的意义远远大过国，因为在我脑海里面，马来西亚跟台湾这种很大的抽象的东西基本上它比较难打动我，比较能够打动我的是家的这样的概念。那因为我妈妈生病，然后她离开之后呢，我觉得我在那边的家完全就已经消失了。一来是原来长大那个家已经都搬了很多次了，那再来第二个是因为我妹妹他们都各自有家，我弟弟也结婚了。那我以前还有一种家在马来西亚的感觉，是因为我是老大，那我一直有要，我们家里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我小弟给我差12岁，我小妹差我10岁，大概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爸脾气很不好，那有时候他脾气不好，我们就不敢跟他要学费跟生活费，开学的时候他们就会写个信或者是打个电话跟我说，大姐钱啦，爸在生气，我们不敢跟他要，赶快寄给我这样。你就觉得还有个家要养嘛的那种。反正后来他们都反正姐书也读完了，那也成家了，我就觉得我的责任基本上已经结束了。那我妈这样离开之后，我爸自己另外有个家，我根本也不用管他，他也不希望我们管他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家应该完全就可以到这边来。那你说我对台湾有多么熟悉吗？倒也没有，我对我们附近的那个邻居啊什么的倒是感情蛮好的，他们还比较接近家人的感觉。我说来不及吃饭，那邻居叫我去吃完饭才出门真的，他们会煮好饭，哎，刚刚吃完吧，不然就什么东西拿过来叫我弄完了赶快走这样。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家的感觉，家是一个很抽象，它有很多东西组成，那也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大一样。可是对我来讲，因为经历过不同的家的那个状态，像陈大为的家对我来讲，它也是一个家的样子，可是因为没有以从小长大的那个记忆，所以它就缺了很大的一块，它又是另外一种心态。我因为看到他们家人的关系是这样，再看到我们家人的关系是这样，觉得哇，这个未免差太远。他们家人是那种爸妈儿子可以打打闹闹什么的，那跟我家的差很远。那当然我们家后来也有点像他们那样，可是因为我离家太久了，我对家的概念还是以前那种家里是爸爸是非常严肃的，下班回来你吵他他会被他臭骂一顿的那种。我一直没有离开那种既定的印象，因为我离家的时候家还是这样。我弟弟那时候才7岁，我19岁离家，所以我对家重新的一个诠释。当然后面思考了国家这个，可是相对来讲它比较薄弱，是因为写论文而来的一个附带的思考这样。
听起来家对你来说，第一个就是有人需要你，比如说弟妹会跟你要学费，好，第二个就是有人可以帮你养猫，所以可以让你自由的在外面漂泊，
对，
这样，对，回家的时候猫还没有饿死，还可以
叫你，还可以叫，对，
对，这两个都很重要，对不对？
是，没错。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嘟嘟嘟嘟 ，shoo to bow。
亲爱的听众朋友，作家们的对谈与朗读，是否触动了您心底的那根弦？欢迎您可以上为台湾文学朗读的脸书专页，和我们一起表达心中的感动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涵秀，欢迎收听教育广播电台为台湾文学朗读。
本节目由中华文化总会、联合文学出版公司、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秉烛夜谈，
大家好，我是红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散文家钟怡文来谈他最新的，其实也不是最新，就是讲他前一本著作《麻雀树》啊，这是一本散文集。那事实上在这本里面呢，有一篇我觉得让我读得很感兴趣，就是从榴莲到臭豆哈。那因为这篇文章就是，就像你某些文章也是，你会连接两个不同的地方。那这篇文章你就连接马来西亚、台湾，然后两个最臭的东西，一个是榴莲，一个是臭豆腐。但最后你又找到了一个中间的东西叫臭豆，
对
对。跟听众朋友谈一下这篇文章所写的东西，我觉得非常有趣。
食物这个东西是我们跟家或者国家最直接的土地、最直接的一个连接。那我其实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还有点无法相信的感觉，我觉得奇怪，那个榴莲的味道明明我从前就觉得它很香的啊，为什么我现在会受不了了？
你是从小就觉得很香吗？
我就觉得它很香，而且连我们家的狗都很爱吃，怎么那个就是马来西亚人，你作为一个在那边长大的人的一个象征，因为以前我看了好多南来华人，
对，
他们对榴莲的形容一概都是臭不可言，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只要他愿意接受榴莲的味道，他都有办法在马来西亚那个落地生根。就这些人太多太多的南来文人，所以当我发现我觉得味道已经让我退避三舍的时候，我非常的诧异，那个感觉很像是被人家赏了一巴掌呢，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我后来在想第二个事情，我觉得我应该是努力说服自己应该不是那样的，不是我不喜欢它了，而是某一些其他的原因。我就想臭豆腐，后来我发现我以前也觉得臭豆腐好香啊，原来最早觉得它很臭，可是后来觉得它吃起来好香，口感也很好。可是就某一天我真的觉得那味道真的好臭，有一段时间没吃之后就觉得它好臭，臭了才受不了。经过那个夜市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捏着鼻子，我觉得我这种反应这很像一个那种异乡人的反应，我明明就在这个土地住了那么久，以前还蛮爱吃的，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知道了，这是一种应该怎么，那前面的榴莲很显然是因为我其实根已经扎在这里扎很久，而我并不晓得。那后面的臭豆腐是因为那很像我的个性的某一个部分，就我觉得我以前刚来个性很好强，我就觉得你们可以做什么我一定可以做什么，你们能够吃的我一定能够吃，那有什么不能够吃的？所以我也反正后来我发现这可能不是我爱的东西，我只是强迫自己接受了。那但是我在从榴莲跟臭豆腐这两件事情再去想，我有全然的对台湾所有东西都爱，还是对马来西亚的东西所有都不爱呢？没有，有一些味道很强的东西可能别人不喜欢的，比如说臭豆。那臭豆是一种野生的植物，它是一个这么长一尺多长的豆子，它没有办法种植，它只能野生去采。那马来人把它视为一个清洁肾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吃完之后尿尿，哇，那个味道真是吓死人的，他就会把体内一些脏东西排掉。 我妈妈其实不太爱这个东西，她喜欢吃，可是她觉得吃完之后那个洗手间哦，实在是吓死人了，味道很可怕这样。我还是爱这个东西。我想我每这次回去，我还事先跟我妹妹说，你给我去买这个东西，那给我煮一道。我妹就说不要啦，你们都在我家那个厕所，她就在那边念念。我说不管，我一年才回来一次，非给我买到不可。她就只好想办法去买。结果那一天晚餐，我其他所有东西都没吃。6月份，我6月底的时候回去，就吃了臭豆配白饭，吃了两大盘，就吃。我还是很爱这个东西，然后才松了口气说，说、啊、好在没有变成那个异乡人，这样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但是这中间有几样东西，我觉得牵涉到一个人的如何落地生根，包括洗澡这件事情。我以前是在师大洗冷水澡。冬天洗冷水澡，那么冷都洗冷水澡，可见我对自己是多么的不好。希望自己能够变得非常强悍这样。那现在当然洗热水澡，不过我还是夏天会洗冷水，冬天的时候洗最后一道就冲一点冰水，告诉自己不要过得太舒服了。记得你前曾经过过那样的日子。我觉得我个性里面就有这种东西，
好强的，
就很好强。我后来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应该是很典型的客家人。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我爸爸是客家人，我的祖母是客家人，曾祖母跟外婆都是客家人。所以是彻头彻尾的客家人。那客家女人就是那种很强悍吧，很刚强，那种非常的吃苦耐劳的那种人。但是要适可而止就是了。这种个性太过头的时候会让人很难相处。那像我祖母就是这样，她再怎么瞎了眼，她40几岁看不见，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假手他人的，还能够养鸡啊，然后养猫养狗，自己洗衣服煮饭，然后洗衣服还用热水烫过的那种，比我们这种看得见的人都还要费功夫的。
你小时候其实家里养很多这个那个的嘛，
对对。好，
那我在里面读到说你自己你也养过小白虾。那我想说是什么样的人会养小白虾，就你到底养过多少奇特生物，你为什么会想要养这些生物？
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跟成长环境还有个性有关。那我家养鸡养鸭这个就反正就是宰来吃的嘛，这个不算。那猫跟狗是一直都有，有时候是几只猫几只狗。那剩下的就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啊，还有鱼啊，家里也有养鱼，这样环境。那我在这边会复制我小时候的生活模式。那我家现在有五缸鱼，有那个鲤鱼大概有1尺多长、
啊。你家有多大？然后居然
我家有75平，
哇，
75平，
这是蛮大的，
透天房子最边间。不是我有钱，那时候是921大地震的时候，房价跌得很低的时候买，已经住了17年了。最近其实有点旧，一直想翻修部分。那他的，所以我就养了五缸鱼。那现在目前有一只猫，以前外面是有10几只猫，一年要吃掉10几万。他们的伙食，我有一年算过，好可怕，10几只猫。一年要吃掉10万块以上，
不要算了。
对，我那时候想，我好奇，我想说他们吃的这么一副那个不知人间险恶的样子，就是那个猫养的是，只要看到我就开始食物来了，而且长得非常的完全没有野猫的样子，你见过吗？就是那种一副有的我的那个衣食父母来了，我就算算，而且我给他们吃东西太好了，就那种肉棒，
哇，
就那种长的肉棒，还有 BBQ 口味的什么什么口味的那种，还有硬饲料。我养了这么多猫，那当然我并不觉得我在，有人说那叫布施，我不觉得我在布施。很多我的邻居的用法让我觉得我根本就没这个念头。比如说我喂麻雀，我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早上会喂到300多只麻雀，
哇，
他们会认得我，会跟在我后面飞。真的很离谱吧？
这可以画成一个绘本吧？
就是全部这样从四面八方，
一个女人跟300只麻雀。
对，我只要叫他们 就弹舌、嗯、他们就会从四面八方，你可能嗯怎么那么多就飞下来了就停在我们的樱花树上面，他看我撒撒，他们会吃有自然天然谷物，会有人工饲料，会有糙米，就撒在地上，他们就会下来把地上铺得密密麻麻的。其实斑鸠也会下来吃，可是斑鸠没有落脚的地方，就麻雀会把它铺得密密麻麻。最高纪录的时候300多只，我觉得可能跟以前的成长环境有关。我以前是听着鸟声起床的，来了台湾之后每天被那个车喇叭声按起来，觉得哇日子实在是差太多了。所以我在台湾大学，在念大学期间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睡不好，我觉得我很早就想睡了，可是大家都还没睡。早上呢我很早就起床了，根本就还没睡饱啊，你就弄得很晚才睡着。我原来就是那5、6点就要起床的人，他们可以睡到8、9点，我的室友我就没办法，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垂掉睡眠，实在是没办法。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思考过，因为我觉得我成长的环境是那个样子，我们会复制从前的经验。我也还养过仓鼠，哇，最高纪录养到40几只，
40几只仓鼠。
因为我没想到4只仓鼠会变40几只，天哪、啊，他们繁殖力好强哦！而且有一只那个老太太，就是最早的那一只，每天他时间到就爬笼子，咔咔咔咔，他就是要出来，我就拿一张纸给他，他就跑到纸上面就把它拿出来。那他跟小孩子一样，只要出来他就不想回去了。嗯，你只要抓他回去，他就开始喳喳喳翻过来，他就是在地上耍赖。
你家技术比你还找得到一只仓鼠
、啊、真的有2只后来失踪了，我找了好久没找到没找到之后
变成田鼠了
不是田鼠，变成田鼠干了他就死在某一个角落，书柜的角落，不知道怎么塞进去的、哦、就
对，可能就出不来。
我以为是猫把它吃掉了，你知道吗、哦、想说总要有一点什么渣渣剩下吧、哦、结果没有啊，就是在那个书架就这样死掉了、嗯，应该是饿死了、嗯、那他也不会出来一下、嗯、
对，
然后后来多到我把他们当礼物送学生、嗯、当那个考试考得很好的奖品，然后有些人还附送老鼠笼，最高纪录有9个笼子哦。哦，那个我公婆有一年来，他来到我们家说你家怎么那么臭，因为那有个房间全部都是有8、9个笼子，然后上面它都会有尿尿嘛，会有味道。那天还来不及换，结果就有那个仓鼠的尿味。哇、哦，他们就跟我说：“拜托你不要养这些东西好不好？那个家有这个、哦、真的是很不好，很臭哎、欸，你不觉得吗？”我是不觉得啦，因为
习惯了。对。那你的学生有没有很怕考试考太好？
没有，他们都很想要，连我邻居的小孩进来都想说：“阿姨，你这个给我好吗？”后来我就把他们通通都送掉了。那也真的是觉得没什么心力出国了，没什么时间照顾他们了。
对啊。那讲到出国，这本书其实有半本在写你的旅行经验嘛、但是我觉得你写旅行经验呢，就是也有你自己很独特的角度，就是好像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你不写，但是你会特别挑一些，比如说你写巴黎，居然写你在巴黎的旅馆被人家破门而入、
对，
就是你并没有写那个巴黎的花花世界，你是写一个你到那边会睡得太死然后发生的事情。
对，那是因为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就是它其实是一个3D参照的一个经验、就我的现在在台湾的经验，在马来西亚的成长、再来旅行的时候，你往往会看到以前你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不会出现的自己、所以我同时常常会出现好几个点，那是我来看自己的一个方式。那也因为像我去印度，其实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印度人嘛，什么反正我们家邻居从小玩到大，我对他们有什么难适应的、去了才发现我并不是不适应，而是发现他们那边新德里跟、马来西亚、那边的印度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跟他们展现的那个文化差异真的是差很多的、因为一个作为邻居有点带朋友的这种、他给你看到他的那一面，跟一个全然陌生的印度、他给我看到那一面 其实是差很远的、嗯、那这个经验让我觉得、欸、其实印度你问我要不要再回去我很不愿意再回去、欸、可是它就是一种太过鲜明的记忆让你觉得这一趟去了绝对是值得的、嗯、我其实还是如果可以、欸、我想去孟买因为我的好多朋友都是来自南印度、嗯、他们都是从淡米尔不是像北部讲那个旁遮普的那、嗯、那一系过来的那我想去看看他们的就是原来的那个地方、嗯、住的地方是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以前常问我的朋友说哎、欸，其实他们跟我一样都第三代了他们就跟我讲说没有回去过他们的祖父母曾祖父母从那边来跟华人是一样的就来讨生活、印度的生活太苦了、他们原来也很陌生所以我一直想再去看一下但是旅行这件事情我刚说了因为它是让我发现我自己的一种方式发现别人一种方式然后看到这个世界的差异那后面还有一个很远很远的理由那是跟我祖母有关因为我祖母四十几岁就看不见了然后他连远的地方都没去过那我那时候我每次回去看他那时候原来他还在北马的时候还没搬过来的时候他常常就会我要回来的前几天他就很高兴跟我们那个乡下的邻居说啊我的孙女儿是大学生哦他要回来看我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他读成绩很好之类的反正我对他来讲是他的骄傲这样那回来他常常给我问我说哎、欸，你哪一天去什么什么地方啊记得要告诉我他的东西有什么好不好吃啊那风景什么样特别啊有时候他问我说那你那个以前谁谁谁说他去了香港去了什么什么地方有哪些是如何如何独特他就听了很多别人说的这种出国经验、嗯、我就跟他讲说好的我会到处去然后回来就是告诉你我去了什么地方、嗯、可是他在我他在我还没有大量旅行的时候他就离开2003年嘛、嗯嗯、那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欸，我当初答应他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我那时候他过世我没有办法回家因为 SARS、嗯、你知道吗那个 SARS 买不到那我马来西亚的华人过世他们三天之后一定要下葬不论你年纪多大因为天气太热了一定要下葬、嗯、那我父亲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回来了啦因为打灾两天晚上之后啊那个时间挑好啊就一定要下葬、嗯、你回来来不及了我那时候问了很多航空都说没办法、嗯、都满的 SARS 刚过很多人在出国、啊嗯、他过世的时候是阳历七月、嗯、农历六月十二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祖母说我会到处去的帮你看这个世界因为你看不了那我妈妈是因为身体不好她喜欢出国可是我爸是个工作狂在她身体还好可以出国的时候她又不想出去等到我妈妈身体不好了她想出去玩可是身体体力没有办法了所以我都觉得这两个女人对我影响深远、嗯、就也许很做了很多事情看起来跟她们无关了但其实是很有关系像我妈妈我几乎我每一天呢会有好几次都闪过她的影子我做所有的事情、嗯、我都想哎、欸，我妈以前是这样她以前是哪样的、嗯、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这样、嗯、所以我常常在想说我是应该写一本跟我妈有关的书啊、嗯、我一天到晚都在想跟她有关的事情可是跟她最有关的记忆都是跟厨房有关、嗯、那厨房这件事情是我一直长期就是在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的、嗯、因为我觉得台湾太多跟饮食有关的写作了
你不要管人家你写你自己的厨房经验、啊、这是最珍贵的嘛
也许吧我不知道、啊、也许我等我找到一个好的方式、
嗯、你会找到的
我想因为我能够我常想对我妈来讲到底我对她而言六个女儿最独特的地方是哪里搞不好就是我常会写她对他来讲是这样可是他不太认得字、欸嗯、他大概读到国小三年级
但你会有机会念给他听吗、嗯、
我跟我妈其实很少聊这种形而上的事情、嗯、那聊天都是那种煮饭啊、嗯、什么这种他我们弟妹的小孩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他跟我算是我们感情很好可是算是陌生的、嗯、我觉得他对我 作为他的女儿，他应该是心里面知道我要干嘛的、可是我们从来不谈这种比较亲密的事情、我妈对我到底了解多少，我不答不上来、最糟糕的事情我现在没办法问他了。我每次都说我煮个什么菜要问他，就去宝宝会讲一下，所以他会说你妈真的会打你哦、你连这么小的事情都要把他叫起来。可是我家里有他的牌位，有他的牌位、我以前因为我每天都会念经给他、我以前每次念经给他，他就去玩我传真机，扣扣，就只要我开始念到大悲咒第二遍他就来了。哦、我就后来我就跟他说我知道你来了，你不要再玩了好不好。真的玩了好多次之后他终于也就不再来了，因为他知道我知道他在、我妈的个性就是这样啊、他会做一些事情，然后等你知道的时候他就准备默默的闪走，但是他以前个性就这样。而且他过世没多久我回来台湾，我那时候睡觉补睡补眠吧、那时候夏天哦，要过世是四月多、那大概五月多六月的时候，他问我，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他问我说，他开我的冰箱，我在客厅沙发睡，那个厨房就在这边、冰箱，他就这样拉问我说，哎、你等一下中午我要煮什么啦？我说煮苦瓜啦，因为夏天嘛。醒来说奇怪，我妈刚刚好清楚哦，就站在那个位置、而且我真的是要煮苦瓜一会儿，就我知道他常在我家，陈大伟给他下过一次。半夜、就是闪过，从他床边这样闪过、他吓得当场怕，你妈昨晚上跑来看我，我说你小心一点。我妈的个性有这种，有时候她会稍微捉弄人一下的这种个性、尤其是大伟啊，因为他最喜欢这个女婿嘛、那他生病他不能动的时候，大伟去这样整个抱过他去医院、他弄得全身都是汗，他用手去擦他、他其实不但讲话，那时候动完手术他就是、我说他别的女婿他不见得会去看他们、他是一定会过来看的。他说你不要再吓我了，再讲下去就会变得神鬼奇谈。
那你要不要念一篇你自己的文章？
好，念我要念的这一段是在《麻雀树与梦》41页。
我为你朗读中译文《麻雀与梦》，选自《麻雀树》。
麻雀树，麻雀一安静，夜便真正来了。白天的麻雀很神经质，一点声光都让他们起疑，夜宿的麻雀神经大条，或许因着夜色的掩护，对人类完全无动于衷。从前他们住小叶兰人时，只闻声不见鸟，小叶太高了，树叶又密，如今他们在昏黄的灯光下现形，邻居纷纷跑来观赏睡觉的麻雀，指指点点不停说好可爱好可爱。麻雀把头埋胸口睡得圆滚滚，那么安详那么自在，如果真是梦，也是让人微笑的温暖美梦，或者借用邻居的措辞，好可爱的梦。麻雀不止可爱还很聪明，它们千挑万选的好位置都在吉野樱中段的叶子底下，下雨时层层天然屏障帮它们挡雨。我从二楼看出去，夜雨中的麻雀动也不动，雨从它们头上的绿伞滴落，顺势往下滑。干嘛担心麻雀淋雨，它们比我睡得还沉呢。夜雨麻雀，我把大发现告诉钟太太，顺便问奇怪麻雀怎么不住这棵，我指着茂密的八重樱，它的花期比吉野樱早一个月，绿叶挤挨着像把大绿伞，那树枝是斜的，爪子不好抓，那看到没有，这斜斜的怎么睡。八重樱的枝桠果然呈伞骨的放射状，你当过麻雀啊？我转过头，也可能八重樱只有一层楼高，麻雀没安全感。他对麻雀没兴趣，反问你妈过世了，你都没有跟我讲，仿佛忍了很久，一脸严肃，讲了我妈也不会活过来。我笑，他却笑不出来。麻雀叫声淹没整个社区，他们就在抢位子了。他说很多年前见过我母亲一次，刚搬来的第一年，父母亲跟团来台湾玩，在女儿买下的房子里沉沉地睡了一晚，大概也在社区散过步吧。那时吉野樱还没来，社区才住进七八户。
一夜新生，
那接下来是不是再请你为我们推荐一本书？
好，我推荐韩少功的《山南水北》这本书其实是他的一本散文随笔。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韩少功是小说家，
对，
那作为1985年他提出寻根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起手，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韩少功是在文学理论上的寻根文学，他真正的文学寻根是在山南水北这一本散文集。我们看到他这时候每一年有6个月时间要回到当初当知青的地方去住，当农夫，跟邻居相处，养了一只狗叫三毛，养了一只猫专门来抓老鼠的就叫咪咪，又养了一只鸟叫花飞飞，反正他就纯粹的当一个农夫，他记录了很多跟这些老百姓农民的生活，而且真正的就是下地种菜种水果，然后跟当地的老百姓学怎么过当一个农夫。我觉得这时候的韩少功是真正的实践他当初的文学寻根文学的一个梦那个梦是文学寻根，真正的把根扎到土里面你会看到非常随和好玩的韩少功，一个非常放松的，不像我们认识的写爸爸爸女女女或者是归去来这样的一个写很沉重的小说的韩少功，我觉得他真正的做到了这个就是文学寻根。对，我还蛮推荐大家去看，而且很好读，因为它篇幅很短。那我们 其实很少看到一个作家在到了进入中晚年前期然后的时候，
前中年
吗？应该后中年
后中年，
他已经六十几了回去过这样的生活，离开城市，他觉得这里才是他的根而且是他当时文学梦的根的所在地
所以你也自己也在寻你自己的根，但是你的方式不太一样。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觉得我们喜欢某一本书常常是因为
你的投射啊，
对，我们对他的投射，或者他是我未来的一个理想，
对
就看到，
那就法国南部见了
啊，法国南部见欢迎来玩
那今天谢谢钟怡文，
谢谢红红。
本节目由中华文化总会联合文学出版公司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为台湾文学朗读，倾听来自文学、来自心灵的声音。谢谢您的收听。给予我们5星好评，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